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我们要继续讲解路德记。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路德记第二章。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跟你讲到一些什么呢？提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提到路德到了波阿斯的田里拾取麦穗，他怎么会找到波阿斯的田呢？神并没有给他看见异象，或者给他一个指路牌。圣经说，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可见是神在背后掌管着。而他能够去到波阿斯的田里是很重要的，不然你就可以对那几位博士说，你们不必去伯利恒了，因为耶稣不会降生在那里。同时，上一次我也提到我们要如何寻求神的旨意的一些例子。今天我要继续讲到路德如何选择他当走的路，一些顺服神引导的例证，跟路德到了波阿斯的田里之后所发生的事。我相信路德并不晓得他当时的抉择有什么样的意义，他只是很自然地走进去。同时我想他有祷告，而且他的选择是有理性基础的。而今天神的儿女要在寻求神旨意方面有特别的经历，想看见什么光，或是听见什么声音，或者是见到一些异象，或者是做一些的异梦，结果都会失望。其实我们应该明白，神今天不是用这样的途径来对我们讲话。今天神是接着他自己的话语，就是圣经，来对我们说话。神的儿女若与神同行，和他相交，同时他没有叫神的圣灵担忧，那么他可以将他的生命奉献给神。当他要到一个地方，但他不清楚是否是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可以做一个抉择，同时进入那处境中。现在或许是决定错了，
但是神准许这事临到是有目的的。回顾我以往的生活，曾经有一件事发生，使我有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我曾经求神为我开路去做某一件事情，可是神不但没有开路，反而在我前面突然封了那一条去路，那时我很难受。但是我感谢主，因为当我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我才发觉神的旨意是最好的。这就好像在创世纪第20章第50节，当约瑟的哥哥们在他们的父亲死了之后去求约瑟的时候，约瑟跟他们讲的话一样。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是何等奇妙的事，希望这样的话今天也能够成为你的鼓励。也许你正在心里焦急，稀奇为什么神并没有清楚指引你的路。许多基督徒常表现出好像他们有一条通往天上的热线。很奇妙的是，今天我们都有亲近神，可是我不清楚神是否会立刻应允我们，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好像开玩笑似的很轻松地说我知道这就是神的旨意。我们不会经常的确知神的旨意，可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道路交托给他。在我们的生活中要常常对付罪，不要叫圣灵担忧，要努力的活在神的旨意中。亲爱的朋友，你可以将自己交托给神，就算你落在像约瑟或甚至于像约伯的苦境之中，你可以跟约伯一样的说，在约伯记第13章第15节，约伯说，他虽杀我，我还要信靠他。朋友，这是何等荣耀的真理，他带给你一个喜乐和有盼望的人生。神的供应每一天都能够使神的儿女们感到欢喜，我很高兴，因为神并没有给我一幅蓝图。坦白说，我喜欢走一条新的路，要去那些我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当我还在一个地方做牧师的时候，一个秋天，我在一条田间的小路上散步，看见秋天的落叶虽是有些凌乱，但是色彩缤纷，洒遍了每一个角落，真是令人感到欢乐。大自然似乎很浪费，它把每一个山坡都添上了多种色彩的图画。我很高兴，因为神能够使我们的人生成为快乐和色彩缤纷的人生。现在我们来看路德记第2章第4节的经文，这里说，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这一天他没有一大早就去到他自己的田里，可能他不必那么早去，也可能他早上要留在伯利恒城里处理他的一些业务。无论如何，他就是比较晚一点才去到他自己的田里。现在请注意他去到那里做什么，他对那些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是老板说的话， 他们的回应是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是劳工的回答。这些的语气跟今天的劳资双方完全不同，是吗？也不像今天的工人跟他们的雇主所说的话。很可惜，今天的劳资双方都远远地离开了神，也不敬畏神。我想劳资双方若是有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也都是重生得救的人，这对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会有一定的帮助的。你已经听到这样的话了，老板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接着那些劳工就回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哎呀，这是一个何等令人感到惊奇的劳资关系，存在于波阿斯的麦田里。接下来我们看路德记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这里说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真的来到这个故事的最动人和最感人的部分了。这位名叫路德的外邦小女子，本来她是乐意接受贫穷、被人歧视以及准备永远守寡的，现在正在田里拾取麦穗。她是恰巧的来到伯利恒城里一位最受欢迎的人波阿斯的田里。我想在伯利恒城有很多适婚女儿的妈妈们都对于这一位有道德有财富的波阿斯先生有很好的印象，也羡慕把他们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但不知道怎样，这位波阿斯先生总是对本地的女孩子不感兴趣。可是有一天，当他进到自己的田里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这一位从摩押地来的小寡妇。让我告诉你，他就爱上了这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呢。你是否相信一见钟情呢？我相信是有这一回事的。可是我想爱情在婚姻之前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波阿斯有一见钟情的事，这个男子真的爱上了路德，这是发生在波阿斯田里罗曼蒂克的故事。现在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二章第六节的经文，这里说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监管收割的人告诉波阿斯他是谁，同时似乎暗示说，哦，你真的不曾知道他吗？他是刚刚来到这块田里的。而我猜想他可能一方面是道歉，另外一方面是在向波阿斯表明他与路德来到田里的事无干。接下去他就解释说，现在让我们看路德记第二章第七节，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收拾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虽然我们已经很明显的看到波阿斯爱上了这个外邦的小女子，可是那一位监管收割的仆人起初还不晓得，所以他就表示很抱歉。他说，这位摩押女子来求我，让她在这里拾取麦穗，我是难以推辞。况且在摩西的律法中
也有这样的条例，因为他是贫穷的，而且是一个寄居者。既然波阿斯已经爱上了这一位女子，其实那一位监管的人也不用道歉了。当然，从这里显示了不少有关路德的事，而且由此也可以看到，路德真是人如其名。路德名字的含义是美丽，并且有独特的个性的意思。在这一幕里，反映出这位女子有某一些吸引别人的地方，她有一种吸引力，比伯利恒城中的女孩子和美女更能够吸引人，但是她没有尝试着把它用出来，她已经是站在一个被人轻视排斥的地位上，他并没有期望人家去注意他。在以后的故事中，你可以看到，当路德发现他竟然吸引了这位男子的注意力的时候，他是何等的惊讶。经过了监管收割的仆人给波阿斯道歉似的报告之后，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的反应如何。他就转过去跟路德讲话了，请看路德记第二章第八节怎么说。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波阿斯主动地鼓励路德不要往别的田里去拾取麦穗，他说，我要你留在我的田里拾取麦穗。接下去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二章第九节，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在这里有两件事是很重要的，波阿斯不单单是邀请路德留在他的田里拾取麦穗，同时也用他的衣襟遮蔽路德，答应给他保护。他说，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的确的，像路德这种女人的处境，她是一个从摩押地来的女子，而且又是寡妇，实在是非常危险的。她极可能遭到种种的羞辱，而且没有安全感。波阿斯了解这种情况，所以他立刻给她保护，并且安慰她，使她心里有一种安全感。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是我们想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每一个投靠他的人也是这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人生道路的时候，随处都有危险，我们也没有方向，也没有生活的意义，但是有一天当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感受到主的爱充满我们的心，圣灵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有赦罪的平安和喜乐，而且我们心中就有一种大大的安全感。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27节到29节所说的话，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听众朋友， 我们已经几次查考路德记这卷书了。这卷书的经文虽然很短，但是里面却是充满了真理，非常的宝贵。我们已经从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查考到第二章的第九节了，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要把这一段的经文给大家再读一次。愿上帝的话语再一次向我们个人讲话，光照我们，建立我们，使我们在他的真道上有根有基。路德记第一章，我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起。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区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都死了，剩下拿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向犹大地区。拿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个人在新妇家中得平安。于是拿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厄米。拿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厄米吗？拿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
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第二章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到了。